们爱公卫也爱公卫，
不管是
健康、
疾病、气候、
环境、
饮食、
职业，都在公卫里。
到丁来公卫，让大家知道公共卫生，
让我们一起来
公卫更健康。
各位讲话顾健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为什么呢？今天是我们讲话顾健康第50集的节目哦，请大家掌声鼓励鼓励。
耶！
玩也很慢的。好，所以呢，我们每集从第一集开始，一直到第49集，我们每一集都会提供一个跟公共卫生或者是民众的健康或者是预防医学相关的一个主题来提供给大家。那大家也希望大家就是可以持续的来追踪我们的节目，如果是我们节目新加入的朋友，那也可以回顾一下我们第一集到第49集，每一集都有一个很特别也很重要的一个主题，跟公卫跟健康有相关的。但是呢，今天是第50集呢，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们要请到真正的未来的医疗的专家来跟大家讲50年之后的台湾的医疗的未来是科技如何可以改变台湾的医疗。所以今天我们请到我们最厉害的雪佛，请大家掌声鼓励鼓励。
哎，什么？没有，我只是刚好在科技业工作，好吗？
对，因为雪佛在常年在科技业工作，而且都是跟这个智慧医疗还有医疗与科技领域相关的，所以他就是身处在这个科技的浪潮的第一线。那我们刚刚聊了一下这个主题，我发现我们这些一般的这个草民呢都有很多问题想要请教他，就是关于这个医疗的未来到底这个科技跟智慧到底会改变怎么样我们的医疗，所以我们都有很多的问题。我想要先来请我们的 Coco 姐，你最想要问的是什么呢？
我最想要问，身为草民的我很想要问的就是，我先不谈50年后，我想知道现在呀，我们一般都会用这种穿戴式的装置嘛，像我自己本身就有那个用小米这样子。那我比较好奇的就是，我每一天都会用小米来量我的那个心跳啊，还有测整个什么压力状况。那我想要问说，这样子的那个检测的状况是真的准吗？因为比如说像疫情的时候，我每天都会用它来测血氧。因为我很担心我血氧下降太多的时候，我可能你们以后要到医院来看我。可是这些数字我都会很好奇说，这个到底是可以参考可以相信吗？甚至像我还有看到有些讲到说，就是可以未来有些功能可以做心电图的侦测啊，或者是像血压的侦测，可是这个到底它的这个侦测的可信度到底有多高，这是我一直都很想要知道的，可以问一下我们的雪佛大师吗？
好，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必须说，就是穿戴式的产品，当然如果你有通过 TFDA 或 FDA approve 的产品，它的数据可信度当然就会更高。比如说像华硕啦，或者像 Garmin 啊，这是比较台湾的品牌。我们就是在心电图，像华硕是在心电图、血压等等都有拿到 TFDA， 当然有拿到这个 TFDA 的 approval， 这个当然确效性各方面就会更准确，那它的数据当然就更准确。那第二件事情，您刚刚有讲到那个血氧的部分，我们在医院里面血氧机是怎么量的？你们应该都知道，两院医生也都很清楚嘛，血氧机怎么量的？那个徐医师，血氧机我们在医院都是怎么量血氧？
好，其实大家之前在疫情的时候应该都有抢购过所谓的金手指啦，那它其实就是用那个红外线去侦测我们手指头的血流，然后去透过这些波形的变化去应该是说去计算出我们血氧的浓度。那
是
刚刚雪佛也提到过这么多的这个新的医疗的技术，其实相信在技术一直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会有很多的包括是穿戴式装置等等也好，它就可以去 取代掉我们原本在临床工作上要去做的一些侦测，包含说我们以前在测血糖的时候必须要去扎手指头，然后刺出一滴血，然后用那个血去做血糖的测试。那现在之前有一些很新的科技出来，它一样是用穿戴式的手表，它不用去扎手指头，不用去让民众流血就可以去做到这些血糖的侦测。但是我必须还是要提醒说，不管技术走到哪里，它都是要经过非常严谨的这个人体试验，然后去跟我们实际上目前正在用也一直都非常准确的这些量测方式去做比较，然后才可以真正拿到我们的实际上的临床的应用。
对，没错。我刚刚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血氧这一块，就是现在市面上大部分的血氧，就是穿戴式，就是我们手表的血氧呢，其实都是戴在我们的手背上，所以它的 sensor 是量我们手背上的皮肤底下的这个部分。但唯有就是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话，华硕的血氧的量测它其实是两组 sensor。 那我们在做这个主动式量测的时候，我们会把手指放在我们另外一个 sensor 上面。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是因为我们手指可以量到的数据会比我们手背上的大概讯号会强100倍以上。所以这也是您若你问我说这个数据准不准啊等等，其实每一家的技术都有它的强项，但是传统的方式为什么会这样做，绝对有它的原因。那我只能说，如果你要觉得它就是要它的精准度它的确效性更高的话，一个最好的标准就是它是不是有通过 FDA 或 TFDA 的 approval， 就是刚刚像国佑讲的，是不是有去做这些人体确效性，那这是我觉得是一个最好的依准，大概是这样，可以给大家参考。
谢谢雪佛大师的回答。那我刚刚有查到一些资料，他们说麦肯锡将智慧医疗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 AI 会大规模取代很多的医师来协助看诊或者判读，那第二阶段就是 AI 会从医院移到家庭，这就我比较有兴趣，像是远距的监测、 AI 视警的系统还有虚拟助理。所以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在做在宅医疗的时候，现在越来越多这种东西，比方说我们现在有所谓的智慧床垫，那病人在家里面躺在床上，如果要下床或跌倒的时候，床垫就会哔哔叫，或者把讯息传到医院里面。然后我们现在也有刚刚 Coco 姐提到的手表啊，或者是我之前我们在健检中心也有跟厂商讨论过，现在有贴片啊，贴在胸前就可以判读 EKG 心电图还有血氧浓度之类的。那我想说在50年后这样的会变成一个常态吗？就是说像这种东西，像你们现在在发展的东西，到底在家里面有多少的设备，是不是像电灯啊，或者是电视机啊，或者是机器人啊，都可以来协助那个人类健康的一些预测，或者是预防，或者是怕他生病了，那家里面可以得到很多的治疗，这个未来的想象叫做这个 medical home 会是怎么样呢？
嗯，其实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哦，其实如果我们以一个健康的 spectrum 来看，就是整个频谱来看，从预防到所谓的预防，一直到你进入所谓的我们的风险，就 at risk 这一个，然后到 acute 到 sub acute， 其实大家都期待可以因为科技的进步，可以带给人们，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quality of life， 就是我们希望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品质。即使你可能有一些慢性病啊，你可能有一些疾病，你也希望有一个好的生活品质。我相信科技希望可以带给大家的是这样一个目标。那刚刚讲到就是不管是 hospital， 就是我们在家里的 hospital， 或者是远距医疗啊等等的，确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量测仪器也好，或者是穿戴式，大家的目标就是希望在这样子的远距监测下，可以我在宅或者我是在日常，我就可以收集到这些数据， 然后为医生所参考。那连续性的数据对我们就是现在在跟医院的合作，像两位医师就是也很清楚，如果医师可以有更多的连续性的数据，其实对于你们在了解一个病人也会更深入。那这个连续性的数据就不是对，像现在就有越来越多医生会跟我们说，哦，我要的可能不是只有过去的血压、血糖、血氧这些数据，我更希望知道的是他睡得好不好，他我的病人每天到底运动了多少，我的病人甚至他走了多就是吃了多少、喝了多少水，其实这些都是医生越来越希望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知道他病人的状况。那但是身为病人，也不能说病人，身为这个我们的 user 呢，其实我们希望的是透过这样子未来的科技，让他可以在没有感觉的情况下就可以把这样的数据收集起来，而且给他真正想看的人，就这些他的主治医师啊、他的家庭医师啊，看这些数据是我们希望。那这是在我觉得是到我们所谓的还没有到急性的之前是这个状况。那急性未来你说在医院里面的智慧医疗，其实我想精准现在最常谈的像精准医疗 CDSS 这些都是在我们急性的时候非常需要，那这个就是需要 AI 的部分来协助我们。因为有了 AI 可以，你说AI 去取代大量的重复性的医院行政工作可能可以，可是但是你说要去取代医生的诊断，老实说我觉得不可能，因为我觉得医生的诊断有很多还是非常的细微，而且这是要靠医生的经验。 AI 能去协助是协助医生可以更好更精准的判断，我觉得是这样。那尤其是我们在这种急性病的情况底下，我们需要 AI 让医生可以更快速更精准的去看到他的病根，这是我觉得在这一块。那再往后走就是所谓的post acute 或者是我们所谓的 long term care 这一块，就是我们讲的在 home care 这一块，我们可以怎么透过我们的这些远距的 facility 也好，或者监测远距 monitoring 的这些系统也好，让病人可以不用一直待在医院，而是待在家里就可以有一个如同在医院照顾的环境，然后他可以在家里用最舒适的方法去就是接受一样 quality 的治疗。其实这我觉得也是很重要，因为你说未来的高龄化社会里面，如果我们所有的人就是这个对于医院的这个病床的demand一定会越来越高，所以某些病如果我们可以在家里就得到好的照护，其实对我们整体的医疗体系也是好的。所以如果我们以整个 health 的这个我刚刚讲的这个频谱来看，我觉得大概会是有这些部分都是未来我们智慧医疗里面或者是精准医疗预防医学里面会去运用到我们科技的部分，大概是这样。不晓得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对，非常好。我就是一直在思考一个就是这样子会不会有，因为我们在学校都学一个很重要就是健康不平等嘛，所以我在想说那这样子的科技越来越多的科技然后要进入到这个社会里面，会不会有这个健康不平等的问题。因为我之前就会问，我之前去看那个视讯看诊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特别是年纪大的长辈在使用一些什么 Google Meet 啊，或者是那个 Zoom 啊，其实他们都会有一些使用上的障碍。那这个是势能上的或者是知识上的不平等。但是如果我们有很多新的仪器，像我们现在有什么智慧手表啊、智慧手环啊、智慧贴片啊、智慧床垫，那会不会如果它是 比较没办法去负担这样的一个费用的人，他就没办法享受到这样的一个服务。那会不会在未来，那现在不会啊，因为未来如果这个变成很比较普相对普遍的时候，会不会有这健康不平等的议题？
其实我
觉得呢，大学，
我觉得哦，老实说这是个大灾问。这个呢，当然啦，在商言商，赔钱的生意没有人会做。但是我必须说，在这种科技，就是科技或者是这种产品的，反正我们就以量制价嘛。当我们一个量到一个程度的话，其实价格还是会压下来。所以你说会不会有 equity 一样？你一个新药会不会有 equity 的问题？我觉得是同样的思考逻辑，重点在于我们大家怎么去有一个好的制度，去让这个 equity 的事情可以被处理的更好，而不是一个新科技就否则我们新药都不用用啦，新药对啊，然后好，然后什么新的什么质子治疗也都不用用啊，这也是一个 equity 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不能绝对去看科技会造成一个 equity 的问题，而是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那你刚刚讲的视讯诊疗这样的东西，它让资讯落差比较大的人他不好入手这件事情，我必须说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身为这个资讯产业，就是我们身为这个产业的人，我们的责任，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为我们的 TA 去思考，做到一个更好的 user friendly 的界面，这倒是我觉得是我们的责任。对，所以 equity 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用制度面去可以来好好的处理这件事情。对，我的想法是这样。然后对啊，国佑你觉得呢？
这个问题我可以补充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所谓叫做数位机会中心，那我曾经跟里面的，因为它是全台湾有一些偏乡都会去设置，那他们里面有一些课程其实就是专门在教长辈用这一些包含通讯软体啊，包含手机的操作，那甚至之前会教大家怎么去做一个视讯诊疗的这个部分。所以就回应到刚刚雪佛讲到，就是问题不在于这个 equity 的这个核心的问题，而是说我们去怎么去处理它，因为一定会存在这些不平等，只是说我们怎么在发现问题之后去找到解决的方法。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在比如说一些长辈啊，再去推广这些使用智慧装置的时候，就可以让他们去享受到未来医疗科技发展的一个便利。那我觉得这其实是应该是并行的，而不是说我们去担心这个 equity 的问题而把这么好的或者是说把进步的这些技术去往后去推延。那我觉得其实可以一起去发展这样子。
对，我赞成国佑的论点。而且其实政府在于这个高龄普惠科技的这一块，其实也一直有一些资金挹注，不是只有卫福部，包括数发部跟就是数发部，还有我们所谓的产业署，就是过去的工业局，其实都一直在这个努力这件事情。所以我其实是乐观其成看到这个事情。
那我想要算是提问嘛，其实我想要去提出一个概念，就是说我觉得科技的发展不外乎就是要去解决一些包含距离的问题，像是我们要去发展远距医疗，或者是时间的问题，我们可能可以透过一些比较人工智慧的装置去减少人力或减少一些花费，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在像刚刚文明提到的一些论点，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去用人工智慧去帮忙做一些影像的判读啊，或者是一些重复的一些事情，那这个都是要去解决某一些问题，甚至比如说准确性的事情，像是现在开始很多医院都开始大量的采用所谓的达文西的这个机械手臂去帮忙做手术等等。那只是在这样子的浪潮底下，我觉得可能我医生的立场会觉得说，那在 跟上这些潮流的过程当中，那我们当然不会是第一线去开发这一些技术的人，可是我们可能是第一线去使用这一些技术的人，甚至包含民众也是，他可能是以一个使用者的角度去出发。那在这样子的进步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比如说 我是一个医师的身份，我可能要去学习哪一方面跟智慧医疗或医疗新科技相关的一些新的知识。
其实我觉得以 user 而言，就是如果医生本身是 user 而言，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去接轨怎么去了解 AI 它的一个形成，就是包括像很多影像的 AI 它是怎么产生的，然后呢怎么去使用这些。那你讲的达芬奇手臂啊，或者这是一个操作性的问题，但总体来讲我觉得是心态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医生们怎么有一个开放的心态来面对这些新的技术跟产品，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是严谨，就是我必须说这些技术包括 AI 这些都非常的新，大家怎么有一个严谨的态度去面对这所有的新的产品。然后第三个我觉得最重要是伦理。我还记得有某一个医学中心的一个特助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他因为我们公司有非常多 AI 开发的不管是就是底层就是 infra 的工具，就是像这个 AI 算力等等的，还有那他就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假设我们老了之后我们都需要 AI 虚拟人来陪伴我们，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吗？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这些新科技的导入等等的是否符合伦理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去反思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医生们都很聪明啦，我觉得不需要不见得需要再去学特别学习啊什么什么，但是我觉得就是 open minded， 然后第二个就是严谨，第三个就是伦理。我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三个是最重要的。那在未来的 AI 世界底下，我还是坚信啦，就是AI 是一个辅助，医生还是有他很大的专业，可以就是我们所提供的是一个辅助的工具，来协助医生们可以造福更多人群。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目前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我看到的一个趋势啦。你觉得呢？这是我的想法啦。
所以你觉得未来哪一科的医生会被取代掉？
哎呦喂，这我怎么可以讲？你不要陷害我哦。不过
加一科吗？
没，我
加一科有人性、有温暖是没有办法被机器取代的。
真的，我老实说了，是有人有意说，但我觉得也不大可能，就是也是有人有意说，就是比较偏外科，但我其实我个人也不这么认为，因为这还是有很多医师的经验在里面。即使 AI 进步到某种程度，我好了，或者说我私心也不希望是变成是那个样子，因为我觉得那很多人的成分就不在里面了。对，就是我们的 humanity 就不在，人性，我们的 humanity 就不在里面。所以我其实比较倾向是我不认为是会去取代任何医生的工作。对，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了。对啊， Cole 有什么想法吗？
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主要谈的是50年后的医疗状况，20年前也没有人相信那个会有无人驾驶车上路这件事情，那50年后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其实我的想法会跟你们会有点不一样。 我觉得就是在现在的整个资料的收集，尤其是 AI 的运算能力越来越厉害之下，因为很多所谓的经验啊的分析，其实也是数据的整合跟运算而已。那我觉得其实50年后 AI 或许会取代某一些部分医生的一些工作。比如说像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了 AI， 它已经把就是在我们在看比如说像一些片子之类的不管是 X 光片啊或者是那个 CT 诊断的这些内容，其实AI 已经有部分可以就是替代掉了就是我们的影像判断的这些人力在。那我觉得在未来的50年后或许可以看到就是医生们某些部分的医生的工作或者某些科别可能也被取代掉。这是我跟你们的看法会有一点点不同，因为毕竟那是50年后的事情，没有人知道那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但是我看得出来就是目前的整个科技进展越来越快速的状况之下，或许这是有可能的情形。那不过我觉得这只是我们今天在为50集在做一个讨论的部分，所以大家有各自的想法可以互相分享。
哦，我刚闪过一个想法，就是其实你说50年后是否 AI 会取代某种工作，其实我必须说当然看片这件事情或某些 routine 的工作或许有机会，或许我们也可以这样子看啦，就是未来某些 routine 或某些东西可以交由 AI 的话，其实可以让医生去做更精准的事情，或让医生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在我们整个医疗体系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事啦。对，我刚刚只是突然闪过这样一个 idea 这样子。好，还有什么问题吗？
好了，我们已经超时非常多了，因为这个大家聊到这个议题就欲罢不能，大家都对未来的医疗非常有兴趣。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雪佛大师为我们在这值得纪念的第50集的讲话顾健康的节目中呢，跟我们分享了就是在这个数位与科技可能会如何影响我们未来50年的医疗。那其实就是从刚刚雪佛讲的，就是知道从之前的一些 AI 跟大数据的慢慢的演变，然后到现在 AI 跟这个整个预防医学跟这个预测的系统可能会开始进到家里面，那包含你的家里面的手表啊，或者是床垫啊，或者是未来的视讯的一些更新的一些技术啊，或者是机器人等等的，可能都会改变我们的生活。那刚刚就是国佑也有在提到，是说其实他面对这些事情他是非常乐观的在看待，因为这个就是一个社会的演变跟科学的进步。他也有私底下分享给我，其实政府也有在做一些努力，比方说我们有在偏乡做一些这个数位势能的培力的计划，特别针对一些年长者，所以这个其实大家都在动作，所以我觉得我们年轻人也要继续努力可以说自己是年轻人吗？我们也要继续努力，
都还是年轻人，
学习向上，学习新知。对，那就是再把这样的一些知识再带给下一代的年轻人。
对，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不知道雪佛大师，我最后要给大家一句话，做未来50年的准备，你会怎么给大家呢？
其实我觉得对于台湾接下来的在 这个智慧医疗上面来讲，我觉得必须回归到数据力这件事情，就是怎么样更有效的collecting 收集数据，然后数据通透性跟数据 的这个使用，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所以国家现在也在推一个次世代医疗资讯的一个计划嘛，其实就是国家也看到目前台湾在这个数据的这一块，就是我们所谓的底层架构这一块的一些状况。所以我其实是真心希望 台湾可以透过大家的努力一起来做到真正的数位医疗的翻转。我还记得朱维明你的老板，你的大老板讲过一句话，就是医院可以不一定要做 AI， 但是医院一定要做这个数位医疗的翻转。我记得陈世安院长讲过这一句话，我其实非常支持，因为这个就是根本啊，就是地基啊。那我们未来要有好的智慧医疗啊等等，或者智慧健康，我们的地基就要先打稳。所以这个大概是我现在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以上，
非常感谢雪佛。最后还提到那个毕小院是这个
小院，你说
台湾
你们是小院，
台湾智慧医院就是连续 top 250家，然后连续2年都有入榜的。谢谢你特别提到我们的台中荣总，感谢。最后再交给国佑来做我们做一个 ending。
是的，谢谢大家陪伴我们走过这50集的时光。那有各位听众的支持跟鼓励，是我们持续下去的动力。所以要请大家呢，用力帮我们的按赞啊、分享啊、5星评价，那这样才更不要忘了要订阅，才不会错过我们之后的50集、100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谢谢大家。
好，拜拜。
拜拜。